郭志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控多名俄罗斯人干预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称这项指控是一片胡言乱语。美国的防部长马蒂斯说，视中国和俄罗斯为战略竞争对手源于他们的行为。美军表示不会惧怕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此外，两岸作家及诗人在台北国际书展举办期间共同参与了一项纪念刘晓波的诗歌朗诵会。这项活动的策划人中国诗人孟朗是这样 对美国诗音说的。
刘晓波的逝世是两岸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社会文化事件。那他们没有
设计。刘晓波逝世是两岸华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件。他和贝岭包括中文作家笔会就觉得有必要为刘晓波这一代人去发声。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控多名俄罗斯人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称这项指控是胡言乱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17号星期六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质疑美国的证据，称这项指控是西方国家恐惧俄罗斯症状的一部分。美国的这项指控使到这次讨论全球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的慕尼克会议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中。与会的很多安全问题专家都说，大量的证据显示出俄罗斯试图操纵社交媒体来到干预美国的大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马蒂斯在2月17号在出席北约防长会议之后返回美国的途中，被记者问到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会带来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军事竞赛。他回答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马蒂斯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站。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入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干预美国的选举或法国的选举。麦蒂斯说，美国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行为写低下来，并得出结论，中国和俄罗斯公然实施这些行动的本质就是要和美国竞争。在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上不断部署军事设施之际，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吓到。星期六2月17号，美联社从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加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发出的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造的人工岛是否会制约到美军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军官霍金斯海军少校说，美军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巡逻，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在地方巡逻。霍金斯海军少校说，在过去70年美国海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进行例行巡逻，促进地区安全，确保对亚洲和美国至关重要的贸易不会受到阻碍。据悉，中国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留下，在孤独中度过失去丈夫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有同留下近日通过电话的朋友表示，留下身体状况仍然虚弱，需要继续服用抗抑郁药物，而且并没有任何当局或准许他出境治疗的消息。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该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表示，他在大年初一和刘霞通过电话，得知刘霞随即在弟弟刘辉屋企里面吃了团年饭，但大年初一家中刘霞有守卫朋友不能够登门拜年，亦都冇办法出门同朋友食饭。刘霞表示有啲孤独喺屋企里边，唔能够上网睇电影或者同朋友倾偈。最近检查身体并冇大问题，但仍然食紧抗抑郁嘅药。刘霞仲表示出国嘅事冇进展，唔知当局要等几耐先至会俾佢出国。此外，刘霞证实近期网上流传的他在万圣书园浏览书籍的照片，称忘记了是哪一日，但当时确实有人陪同监控。中国星期六对美国前一日公布的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作出强硬回应，称美国调查报告毫无依据，并表示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必将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232号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内的产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建议川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对包括中国、俄罗斯、越南和其他的国家进口更加重的关税。被视为藏人最神圣殿堂的西藏大超寺2018年2月17号星期六下午发生大火，中国当局继续严密封锁火灾的消息。大超寺所在的拉萨寺已经进入了火灾后的第二日，官方西藏日报2月18号头版对火灾只字未提。星期六晚间11点钟左右，新华社以快讯的形式用一句话就报道了大超寺四个钟头之前起火的消息，称寺庙局部起火，火灾被迅速扑灭，没人伤亡，而且周围一切秩序正常，报道并没有附上任何的照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专家分析说美国正在输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举行过听证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过去25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了，美国正在输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过他们认为美国仍然能够压了中国，防止中国主导的非自由秩序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发展壮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在听证会上表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个既接触又平衡的双管齐下的策略，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同时等待通过与中国接触来驯服并最终改造中国，使其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他说，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一条道路向前发展，在他变得日益富裕与强大的同时，他不单止没有走向民主化，而且变得更为压制，军事上更加民族主义，而且在外交上更为强势，有些时候甚至是咄咄逼人。弗里德伯格说，美国过去25年的对华策略失败了，中国目前正在寻求一个范围广泛全政府的策略，目的是要取代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2003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切尔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弗里德伯格表示，总体来讲，中国现在正在将它高速发展的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与信息战的能力结合起来，试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目的是取代它作为具有优势的区域强国的地位。因此，对付中国的挑战将需要美国采取一个新的综合性策略，一个能够更有效的动员整合以及动用不单只是美国而且包括他们的伙伴的国力中所有手段的策略。 弗里德伯格教授说，美国不需要放弃冷战以来所采取的综合策略，但需要调整这个策略中的成分组合。弗里德伯格说，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将需要强化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努力，同时调控而且在某些方面限制美国目前对与中国进行的开放以及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接触态势。在他看来，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防止中国这样的策略对手利用美国社会、政治、信息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尤其是在对抗中国的政治战运动时，美国的策略既包括防守性的措施，亦都包括进攻性的成分。另一位作证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叶特纳表示，美国与中国现在事实上卷入了一场地缘政治竞争，其结果将决定今后几十年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但是美国政府未能从这一场战略竞争对美国未来所有的重要性来看待这场的竞争。叶特纳说，总体上讲，美国正在输了这一场的竞争，这个不单止加大了美国主导的秩序受到侵蚀的可能性，而且也都增加了非自由的中国主导的亚洲以及以外地区兴起的可能性。不过曾经担任过拜登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特纳认为，虽然存在够阻压中国的势头并防止亚洲以及国际上的一个非自由秩序的发展壮大，普林斯大学的弗里德伯格亦都认为，虽然中国硬实力在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亦都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他的继续崛起更加不要说他主导亚洲乃至世界的能力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位专家在听证会上对美国怎样应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叶特纳认为，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国防资源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包括避免战争。叶特纳说，美国势必要避免战争的选择，尤其是与北韩的战争，对北韩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将会使得美国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他还建议美国应该防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因为中国控制该海域会对美国的商业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的威胁。叶特纳还特别提到，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国会应该给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些美国的国际广播机构增加拨款，对抗中国的宣传。他说，这个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在这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美国想在其他领域的竞争中获胜将更为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针对近来美国政府官方网站上移除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事，被提名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董云常在星期四说，美国政策上不在政府官网上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因为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董云常的提名举行听证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拿出国务院领务局网页上有中华民国国旗和母国旗的网页截图，询问董云常是否知道这个国旗被移除的过程。董云常答复说，他知道这件事，那个是领务局推出的一个关于旅行建议的网页，经由一个他们办公室未经手的合同所做的。这个新版推出后，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国旗，他们与他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他们的政策是不在美国政府正式官网上显示中华民国国旗。不过鲁比奥跟着说，这个并不是国务院的新网站，这个网站原来就有，或者只是有新的合同商。但是董云常答复说，他不确定是否有新的合同商，但是美国不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并非新的政策。鲁比奥强调，无论如何，原来网页上就有国旗，现在没有，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改变。鲁比奥继续询问董云常是否支持美国高层官员到台北访问会见台湾的对口官员。 董云常表示，美台之间有非常活跃的非官方关系，这个是基于三项联合公报以及非常重要的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与台湾人民有频繁的往来交流。在董云常的答复后，鲁比奥仍然表示希望知道董云常对美国高级别官员访台的观点。董云常说，美国各个领域的人员经常到台湾访问，他当然会继续支持这种交流。在这段问答之后，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沙西恩要求将鲁比奥展示的国务院领务局网页截图列入正式国会纪录。去年九月，台湾媒体发现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移除中华民国国旗。今年一月中，美国国务院领务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亦连接消失。台湾外交部表示不满同无法接受，并向美国表达严正关切。无几耐之后，国务院领务局网上所有国家国旗都被拿走，不再展示任何国家旗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将领再次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强调稳定、可预测的、可持续的国防经费对美国军队备战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大国竞争的年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2月14号星期三就美军各军种目前的战备能力举行听证。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将领在作证时都表示，美国各个军种的备战能力有所好转，美军有能力打胜仗，但是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缺乏稳定的国防经费。陆军副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将军说，即使现在的全球环境不可预测，而且竞争激烈，美国陆军依然是做好准备，可以威慑敌人，可以马上取胜，但是对陆军来说，维持这种能力的最大挑战是经费。麦康维尔在听证会上说，他们寻求你们持续的支持，给他们提供及时可预测以及可以持续的经费，以确保美国的陆军有竞争力，继续培训最好、拥有最好装备并且拥有最强战斗力的军队。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威廉·莫兰上将说，目前的局势对美国海军的需求要远远超过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每日只需要部署六分之一的船舰，而现在每日部署出去的船舰是三分之一。这个已经超出海军的能力，将海军的行动能力提高到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但是莫兰上将说，过去五年美国预算控制法案的上限却使海军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损。海军没办法一方面执行近期任务，同时又要全面投资以应对未来的问题。而且现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具有竞争性。空军副参谋长史提芬·威尔逊上将在听证会上说，空军能力下降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而且空军的打击力也在加强，但是他强调美国空军在应对大国竞争时的不足。威尔逊说，由于长期征战再加上这几年经费不足不可维系，他们的军力优势受到影响，但是他们的战略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无论从能力还是行动上明显缩短了差距，这样的一个结果造就的只能是一个疲惫不堪、资源不足的美国空军。威尔逊说，长期的预算稳定将是确保昨日胜利之师不会沦为明日寂寂无闻之师的一个最可靠办法。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格伦·沃尔特斯说，过去一年内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保持了高效行动，为了满足新的国防战略提出的海军陆战队需要前沿部署的要求，海军陆战队需要现代化，但是财政不稳定导致的一直存在的持续决议案，如果国会未能在财政年度开始的时候通过拨款法案，国会就会通过持续决议，可能的或者是实际的政府关门都会被他们的战备情况造成最大的风险。在听证中，参议员他们对美军如何提高能力才能够应对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表达了关注。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员说，美军将根据新的国防战略的要求加强现代化， 增强自己的打击能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可能挑战，这个是长期计划。在12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在2月4号星期三的听证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提到，冷战以来美国的军费下降了 40%，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却在增加。不过在新财年的联邦预算中，美国军费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美国川普总统2月12号星期一宣布，向国会提交总额40,000亿美元的新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为五角大楼申请6,86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川普在白宫做出这一项宣布时说，美国将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得多的军队，他们正在补强几乎每一项武器库，他们正在更新和创新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别人正在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最近在一宗由加州性工作者提出的诉讼中判决话，加州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禁止卖淫的法律符合宪法，但是这些性工作者反驳说，该法律侵犯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结社和谋生等各项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1月17号维持了联邦下级法院先前做出的一项判决，也就是从事卖淫活动不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加州禁止卖淫法符合公共利益。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向被视为全美观点最为自由的法庭之一，这个判决无疑令到很多自由派人士感到意外。2015年加州性工作者组织色情服务提供商法律教育研究计划代表旧金山地区的三名性工作者起诉了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理由是他们存在了145年的禁止卖淫的禁令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项禁令将卖淫和嫖娼均列为妨碍治安行动，规定可以施以$1,000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但是起诉方的律师表示，将会请求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1名法官重审这个案件，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推动使到卖淫在全美合法化。代表加州性工作者提起这个诉讼的律师亨利·路易斯·失金指出，加州法律侵犯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赋予他的当事人的权利，前者赋予了民众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后者赋予了民众享受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虽然美国宪法并没有提到性主权方面的问题，失金律师认为他的当事人在这两条修正案大框架的保护之下。
My clients are entitled to associate with anyone that they so choose, as long as it's a consensual association.
失金说，他的当事人有选择和任何人结社的权利，只要这个结合是两厢情愿的。在美国，他们有谈论成人性的话题，并且在自愿的情况之下进行有偿性关系的自由，而他们认为自由从事自愿的性活动是他们政治体系之中固有的权利，他们不能够对私人活动进行规范，这是一个根本的自由权益的问题。失金律师还引用联邦最高法院2003年在劳伦斯和加纳起诉德克萨斯州这个案件判决说明，加州性工作者和顾客之间的亲密关系应该受到保护。最高法院在那宗诉讼之中判决说，两个成年人在自愿情况之下从事常见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性行为应当得到尊重，但是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提起诉讼的加州性工作者的行为并不属于受到劳伦斯判决所保护的亲密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尤金·沃洛克解释说，联邦最高法院在劳伦斯这个案件的判决之中将非商业性的性行为 同商業賣淫區別開嚟。
The Supreme Court read the due process clause as protecting a right to sexual autonomy. That has to do with non-commercial sexual conduct.
沃洛克話：聯邦最高法院喺勞倫斯呢個案件之中判決話，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保護人嘅性自主權，但係佢涉及嘅係非商業性嘅性活動，而唔保護商業性性交易。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的请求，但是在公开发布的一份简短的声明之中说，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本身足以说明问题。在美国，禁止卖淫的法律大多数在州一级，联邦法律主要涉及跨州卖淫的活动，全美50个州除内华达州之外严禁卖淫，实际的情况就是卖淫活动各处都有。根据打击人口走私的国际组织2012年发布的报告说，美国有大约100万卖淫者，卖淫交易每年预计产生140亿美元的收益。反对卖淫的人士就说，合法卖淫增加性疾病的传播、人口走私以及暴力犯罪。支持卖淫的人士就说，合法卖淫有助于减少犯罪、改善公共健康，并且增加税收。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雪莉·科尔布说，如果要继续使到卖淫在美国非法化，就必须有相应的机制保护性工作者免受性剥削和暴力。
If it's going to stay illegal, it should at least not be the sex workers who are committing a crime.
科尔布说，如果继续使到卖淫非法，至少不能够将性工作者看作是从事了犯罪的活动，不能够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违法的。他们若然受到伤害，应该有权出来举报。保守派人士就说，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曾经警告说，劳伦斯这个案件的判决有可能使到只是限于异性之间的婚姻以及谴责卖淫、重婚和成年人乱伦的法律出现危机。现在部分警告已经成真。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劳伦斯判决做出了使到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保守派人士担心，如果不加以制止，自由派人推动使到卖淫在全美合法化的努力亦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伊拉克政府希望筹得到将近1000亿美元来到重建被伊斯兰国组织重创的地区，但是在国际重建会议于星期一在科威特开幕之际，筹到这一笔资金的希望目前看来相当渺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在伊拉克的报道。
谈论到伊拉克三年多来为打败伊斯兰国而付出的艰难努力时，伊拉克内阁领导人马克迪·阿拉克说，政府面临了重大而且危险的挑战。伊斯兰国曾经控制伊拉克多达三分之一的领土。阿拉克说，这个打乱经济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家面对着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之一，政府当时必须改变自己的施政优先顺序，并开始解放战役。而在这个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大跌，这种双重打击影响了伊拉克经济。根据伊拉克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伊斯兰国影响的区域受到的损害估计大约是475亿美元，恢复以及重建所需要的资金略多于880多亿。伊拉克政府希望能够募集1000亿美元来支持未来十年的重建事业。美国基本上在上一星期确认了将不会承诺投入更多的经费，大量资金投注伊拉克的希望已经消逝，来自富有的阿拉伯海湾国家的资助亦不太可能会发生，私营领域的作用亦就引起关注。预期将有来自世界上60个国家将近2000家公司参加星期二讨论在伊拉克投资的会议。会议的共同主席伊拉克、科威特、欧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希望能够动员他们的资金。超过150家美国公司报名参加会议。一位会议主办人员表示，这个数量居于所有国家之冠。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宣布，伊拉克是一片投资沃土，富含石油储备，而且有大量的重建需求。报告的结论说，即使有风险，在伊拉克投资能够提供数一数二的回报率。伊拉克国家投资委员会指出了，横跨能源到雪糕工厂等12个产业部门超过190个项目。伊拉克政府虽然正式宣布打败伊斯兰国，但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为该地区蒙上长期阴影。 部长星期二会会面讨论在伊拉克以及邻国叙利亚防止伊斯兰国组织卷土重来。发表讲话的官员将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伊拉克官员说，一定要巩固军事胜利，同时要做好实地工作，防止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再度抬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能够设立以及快速启动一些短期项目的原因之一。有了这些项目，他们可以尽快恢复基本服务，并且给民众带来就业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莫斯科回应美国起诉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说一片胡言乱语。美国的防部长说，视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源自他们的行为。美军表示不会惧怕中国的人工岛。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控多名俄罗斯人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称这项指控是胡言乱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17号星期六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质疑美国的证据，称这项指控是西方国家恐惧俄罗斯症状的一部分。美国的这项指控使到这次讨论全球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的慕尼克会议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中。与会的很多安全问题专家都说，大量的证据显示出俄罗斯试图操纵社交媒体来到干预美国的大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马蒂斯在2月17号在出席北约防长会议之后返回美国的途中，被记者问到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会带来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军事竞赛。他回答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上不断部署军事设施之际，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吓到。星期六2月17号，美联社从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加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发出的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造的人工岛是不是会制约到美军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军官霍金斯海军少校说，美军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巡逻。据悉，中国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留下在孤独中度过失去丈夫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有同刘霞近日通过电话的朋友表示，刘霞身体状况仍然虚弱，需要继续服用抗抑郁药物，而且并没有任何当局或准许她出境治疗的消息。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该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表示，她在大年初一同刘霞通过电话，得知刘霞随即在细佬刘辉屋企里面吃了团年饭，但大年初一家中楼下有守卫朋友，不能够登门拜年，亦都没办法出门和朋友吃饭。楼下表示有些孤独在屋企里面，不能够上网看电影或者和朋友聊天。最近检查身体并没有大问题，但仍然吃着抗抑郁的药。楼下还表示出国的事没有进展，不知当局要等几耐才会给他出国。此外，刘霞证实近期网上流传的他在万圣书园浏览书籍的照片，称忘记了是哪一日，但当时确实有人陪同监控。中国星期六对美国前一日公布的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作出强硬回应，称美国调查报告毫无依据，并表示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必将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232号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内的产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建议川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对包括中国、 俄罗斯、越南和其他的国家进口更加重的关税。被视为藏人最神圣殿堂的西藏大超寺2018年2月17号星期六下午发生大火，中国当局继续严密封锁火灾的消息。大超寺所在的拉萨市已经进入了火灾后的第二日，官方西藏日报2月18号头版对火灾只字未提。星期六晚间11点钟左右，新华社以快讯的形式用一句话就报道了大超寺四个钟头之前起火的消息，称寺庙局部起火，火灾被迅速扑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太阳司令部说不接受中国任何武力统一台湾的企图。随着中国每年军费开支增加和军事能力的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也都减低。美军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必须持续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展现美国的决心。中国任何武力统一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4号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中做出上述声明。哈里斯是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享的价值。虽然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官关系，但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美国与台湾人民维持实质及强健的关系。哈里斯说，基于这个政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支持台湾发展可信、持久及节省成本的威慑及智慧能力。他说，持续性和常态性的军售以及对台湾军事人员的培训都是那个政策的重要部分，他们可以确保台湾的民主体制得到维护。哈里斯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支持与台湾广泛的安全合作活动，包括空防及导弹防御、海洋安全、后勤支援及联合操演与培训。最近美国对台军售项目包括反弹道导弹、防空武器、运补直升机、监视雷达、佩里级护卫舰、两栖战车和电子作战系统，都可以持续改善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哈里斯仲表示，太平洋司令部将致力于与中国维持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因此虽然美国会公开点名中国在某些领域的侵略性作为，但亦都寻求中国在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目标上合作，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哈里斯说，他的目标是要说服中国，他的最佳前景是来自和平的合作与有意义与目前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毕竟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不是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下提供的稳定是不会发生的。但北京现在却试图要削弱这个秩序，因此美国会在彼此能够合作的地方与中国合作。不过美国也都准备好在必要时做出对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两岸的作家和诗人在台北国际书展举办期间，共同参与了一项纪念刘晓波的诗歌朗诵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月11号晚间在台北国际书展的文学沙龙举行了一场命名为是《伟大的殉道者》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很多的台湾民众参与聆听。这一项活动的策划人并且兼任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编辑的中国诗人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台北国际书展对华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藉着由这个平台令到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的事迹。
刘晓波的逝世是两岸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社会。
孟浪表示，刘晓波逝世是两岸华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的事件，书展未有涉及到这样的项目，他和贝岭包括中文作家笔会就觉得有必要为刘晓波他的故事包括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几代人为中国未来所做的奋斗这样的声音发表出来。孟浪仲表示，民主来之不易，中国目前还是未有真正的民主，有关刘晓波争取民主的思想已经是出版成书，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在这次的书展当中，万浪等人还特别设立了刘晓波纪念展位，以及是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摊位，来自两岸三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都曾经驻足阅读。台湾著名诗人洪鸿朗诵了一首名为是一个人对一个国际刘晓波的诗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纪念刘晓波就好像纪念六四一样，这样的活动应该每年都举办。
然后让我们记得有这么一个知识分子还在坚持他最后的抵抗，
令到他们记得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还在坚持他最后的抵抗。事实上刘晓波不是为他个人抵抗，他是为整个中国的人民，其实也是为了台湾，因为台湾在抵抗一个不义的政权，照理说刘晓波是完全以及是跟他们是站在一起。洪鸿仲指出，除了刘晓波的朋友之外，台湾人亦都应该发出纪念刘晓波的声音，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立场的人，特别是艺文创作者更加应该记得他。这场朗诵会除了有刘晓波的诗之外，还有刘霞的作品、诺贝尔文学2009年获奖者何塔穆纳，以及是2004年得主叶利奈克，都透过视频、音频以及是德文朗诵了刘晓波的作品。中国诗人贝岭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仍然被监禁在两人生前合住的公寓当中，希望刘霞能够早日重获自由。刘晓波是08宪章的起草者，2009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服刑期间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6月在狱中被诊断罹患肝癌，7月病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初，美国南北战争改变了政治方向。美国总统林肯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俾南方半州奴隶成为自由人。但是南方奴隶主对此置若罔闻。即使是这样，解放奴隶宣言的发布还是使美国南北战争从一场挽救联邦统一的战斗转变成为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而同时，林肯任命约瑟夫·胡克出任波多马克军团指挥官。波多马克军团最早由麦克莱伦率领，但是麦克莱伦三番五次违抗林肯的命令，因此被伯恩塞德取代。伯恩塞德又因为1862年年底在维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打了个大败仗，因而被撤换，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替。 胡克率领130,000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马，再次准备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胡克的对手是南方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李将军手下只有大约60,000兵力，装备短缺，供给不足，但是士气高昂，对再次打败自己的手下败将信心十足。南方军将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南高地作为防线，这里正好位于双方首都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胡克的前任伯恩塞德上次在弗雷德克里斯堡攻打南军防线时，先后6次全线进攻，每次都被南军轻而易举的击退，在一日之内伤亡12,000多人。胡克将军不想再重蹈覆辙，他准备被一半人马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南方军对阵，率领另外一半人马绕到南方军的背后去，对罗伯特里的部队两面夹击，迫使罗伯特里撤军。胡克按计划率领部分人马绕到南方军背后，从后面展开包抄，他们必须翻山越岭，穿过茂密的丛林，行军经过渺无人烟的荒野地带。1863年4月30号，胡克率兵抵达前失勒斯维尔。前失勒斯维尔位于丛林地带边上的交叉路口，胡克的部队第二日就要进入开阔地段。胡克对局势发展好满意，并且对手下指挥官咁话：而家李将军同李士满分别掌握喺我嘅两个手心里边。第一，北方军出走前失勒斯维尔嘅荒芜地带，马上就遭遇咗南方军嘅一支几千人嘅部队。呢支部队奉罗伯特李将军嘅命令，拖住北方军前进嘅脚步。呢支南方军人数少，胡克手下的指挥官觉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举歼灭。但是胡克下令停止战斗，返回前失勒斯维尔扣足防线。胡克手下将领深感不解，提出抗议，但是胡克坚定不移地表示，罗伯特里要同我交手就要到我的战场上来。罗伯特里将军不明白北方军为何要返回前失勒斯维尔，但是他同时又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时间调集人马为打仗做准备。罗伯特里将军当晚同他最得力的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一起讨论进攻战术。北军阵线中部强大，但是右翼相对薄弱，杰克逊肯定自己一定能够从右翼绕到胡克防线的后面去。罗伯特里问杰克逊要多少人，杰克逊回答话28,000人全部都要。这个就意味着罗伯特里将军只是剩下14,000人面对胡克的部队。如果北军抢在杰克逊进入预定位置前发动进攻的话，罗伯特里将军完全无法守住防线。罗伯特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他沉思片刻之后对杰克逊说，就是这样了，行动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邦联部队腹背受敌，罗伯特里将军冒险派杰克逊率领大多数兵力包抄到胡克部队的后面去。杰克逊第二日一早率兵出发，北军看见南军部队离去，以为他们撤退了。杰克逊只是用了半日的时间就绕到北军身后，他用了几小时的时间叫手下各就各位，傍晚6点左右发起进攻。这次进攻打了北军右翼阵线一个措手不及，看见南军士兵从身后的树林里面冲出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军很多将士伤亡，还有几千人逃跑。太阳落山了，但是战斗在明亮的月光之下继续进行。 南军不断前进，北军不断后退。一个北军士兵后来咁写：黑暗降临，杰克逊紧追不舍，我哋充满恐惧。杰克逊无处不在，佢骑住战马喺战场上持拼，鼓励部下向前冲，绝对唔俾北军逃走。但是杰克逊率领部下进入树林里面的一片空地之后，突然受到枪弹的袭击。枪是南军士兵开的，他们将杰克逊的部队误认成北军。杰克逊左臂连中两枪，从马上跌了下来，右手亦中了一枪。部下立即将杰克逊护送到后方，军医迅速进行左臂截肢，并且成功止血。杰克逊的情况短暂好转之后转为肺炎。杰克逊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他好像发梦，梦见打仗，不断向部下发号施令，然后突然安静下来，擘大眼地说：大家过河，在树荫下面休息。讲完这句话，南军的伟大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就与世长辞。同时，前失勒斯维尔战役继续进行，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兵力比胡克的北军少很多，但是罗伯特里有效的在前失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两条战线之间调兵遣将，北军部队五日都未能够突破南军的防线。战斗是在拉帕汉诺克河以南进行的，而北军部队的供给线就在河的北面。春天的雨水使拉帕汉诺克河水上涨，胡克不想看到自己的部队被困住，没有食物和弹药，所以下令撤回河对岸。前失勒斯维尔一役，南军又打了胜仗，罗伯特里将军再次成功挡住波多马克军团的攻势，但是北军没受重创，很快就可以补充兵力。同时南军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南军的所有兵团都需要补充人力，但是南方年轻人里面愿意参军打仗的越来越少。同时反战情绪在南方和北方高涨，发生了好几次反对征兵的抗议示威活动，有些示威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北方还诞生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政党，政党领袖身上都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因此被称为铜头。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你说通过了驾驶执照的考试，现在可以在车上面，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当中，你说又学会到两个常用的流行美语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
考完试了，有了车牌，我觉得我可以去哪里都得，做想做的事。
I know what you mean. American kids feel the same way when they turn 16 and get their licenses. Too bad you don't have a car.
咁有咩紧要啊？我可以同你借车噶嘛，系咪啊 ，Michael？ 哎呀 ，Hey，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Do you want to be killed, Michael？ 你睇下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我差啲撞到佢啊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You really.You looked really scared.
Oh,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乜嘢 easy 唔 easy？
I said take it easy. That mea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not get too excite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系冷静唔好嬲嘅意思。Take 系咪 T A K E？ It 系 I T。Easy 系 E A S Y， 啱唔啱啊
？Yes, you've got it.That boy was almost in a very bad accident, and he was startled. You don't need to make him feel worse.
嗯，你讲得冇错，睇佢个样好似想喊咁啊。
Hey, Li Hua,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on your own soon. I hope you learn to take it easy and not get angry at everyone.
可以冷静揸车嘅话，咁我啲技术就会越嚟越好啦。
I'm sure you will. You just finished a difficult test.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Let's go get some lunch. My treat.
吓，你请客啊？得得，我应该放松一啲，我要好好享受今日剩翻落嚟嘅时间啊。
Man, Li Hua, you really chewed that kid out.
你指嘅系头先踩单车嘅嗰个细路仔？你话我对佢点话
？You chewed him out. I mean, you yelled and got angry at him. Chewed, C-H-E-W-E-D, out.O-U-T
哦，你是说我发脾气，我大闹那个踩单车的小孩。
That's right. If someone gets angry and yells at you and starts criticizing your behavior, they are chewing you out.
原来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大闹他的，可能我当时都是很害怕。
Are you upset about something else? You seem to have a bad temper today.
嗯，我是有点生气，因为昨天刘教授对我发脾气，我教的中文课我去迟了五分钟，他就对我大发脾气了。
That's too bad. I don't like being chewed out like that either, especially when I know I was wrong.
Hey, 那不是我的错，我架单车条链又甩了，为什么经常发生这些事，你总是怪我的？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Don't chew me out. I was talking about myself, not you.
哎呀，是我不对啊，不知道我今天做什么，我想跟各个人发脾气。
You must be stressed. First Professor Leo chewed you out, then you almost ran over the kid on the bike.
你说得对，我真的不应该对人发脾气，我要开开心心。
At least you should be happier than I am. Yesterday, my roommate chewed me out. He said I always make a mess in the living room,and he's tired of cleaning up after me.
或者你间房系乱啲嘅，但系佢都唔应该对你发脾气啊。
He was right though. I really need to get rid of my bad habits.
各位听众，咁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流行嘅美语嘅，分别咧就系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take it easy 嘅意思咧就系冷静落嚟，又或者系放松啲，而 to chill out。就是发嬲闹人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到这里结束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